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2年10月24号到10月30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体悟真相是救人灭邪的法宝。我地主要街区出现了大面积的邪恶宣传横幅，在宣扬邪党如何廉洁奉公的同时，一边用醒目的大字写出反对邪教的字样。后来我地同修听到外地同修也说了同样的情况，我们感到邪恶正妄图布下一个迷惑毒害众生的场，大法弟子不能等闲视之。一开始同修用喷漆写上中共二字，形成反对中共邪教大字标语，并且在所有的展示牌上都这样做了。一段时间内效果还可以，很多傍晚散步健身的人们都能看到，但只持续了一个多月，我们发现中共两个字被涂抹掉了，又恢复原来的面目。这时有同修说，他们写反对邪教与我们无关，不必理他。但同修们经过切磋，都认为这恰恰是邪恶对众生的毒害，让人在无意中认同邪党，阻碍着众生得到大法救度。我们应该加大力度发正念的同时，也要从表面形式上解体邪恶。有同修说，用小刀直接划破的方法不够圆融，容易激起人的负面物质，不利于众生得救。我们只需让众生真正的明白一件事，中共邪党是邪教。当这个信息强有力的被众生知道以后，众生就会明白真相，邪恶之场自灭。我们从明慧网下载了中共是邪教的真相粘帖，尤其图文并茂的效果非常好，有大有小，形式丰富不单调，同时配以天灭中共退党保命和法轮大法好的粘帖一起贴出。与此同时又专门制作了中共是邪教的真相币，有20元、10元、5元和1元的不等，大量分到同修的手中。因为很多众生也专门要真相币，都说花这种钱生意真是翻倍的涨。真相粘帖分给同修后，我们就陆续张贴出去，主要在小街、居民区、路口，既有人流量又不眨眼的地方，这样中共是邪教的真相标语几乎随处可见，而且保持效果也很好。那天晚上同修商量着，因开车把周围没有大法弟子的地方都贴上，有人的地方都别落下。我也一直有这个心愿，把真相标语遍布周围每一处，让更多众生得救。所以我非常想做这件事，但是在这之前我曾连着3次晕车，而且很厉害，又恶心又吐的，我才知道晕车原来是多么痛苦，并且我也很怕影响其他同修专心做事，双重的害怕让我很矛盾。这时同修偏偏又对我说，今晚你就别去了，这次要出去很远，省得你晕车影响别人。这时我想，不是什么都挡不住大法弟子救人吗？我应该放下一切顾虑心。这时我一下子充满了信心，大法弟子应该堂堂正正证实法，不会想到个人感受。我笑着对同修说，我一定要去。就是这一定要救人的正念，让我完全不再害怕晕车。结果那晚我不但觉得浑身充满能量，舒舒服服的，而且我们几位同修配合的默契又有效率，我们一起把几百份粘帖都贴了出去。 后来很快就有同修说，同修们做得真好，以前我走到那个地方真相就不好讲，没有一个愿意退的。这次一路的真相标语，那个场真好，我讲了一路没有不成功的。我感到这其实是师父在鼓励弟子呢。最近看到明慧网报道，有的地区出现邪恶标语，签所谓承诺卡，以邪恶十八大为名，变相干扰大法弟子等一些现象。我们不承认任何邪恶安排，也不看人世间又出现了什么动向，一切邪恶表现都不过是假象。大法弟子就是把握住讲真相救人的主线，不迷不惑走好最后的路，更多更好把众生救下来，因为众生也在期盼大法的救度。以上是个人的认识，有不足请同修慈悲指正圆融。
切实摆正修心与救人的关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注视正法救度众生的洪流中，有许多大法弟子用各种方式救度着被谎言毒害的世人，有的废寝忘食苦口婆心讲真相，有的不辞辛苦灵活理智地发真相资料，还有的可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谱写了一曲曲感人至深的圣徒神迹，慈悲善念救人乐章。但这样一来，久而久之，有的同修也产生了一种做事心，从而忽视了自身的心性修炼。还有的同修主观地认为，只要能救了人，就是最大的慈悲善念，也是最好的修炼提高。可是我们如果静下心来，仔细地对照大法衡量一下，事理并非如此简单。概括地说，因为师父讲法中反复要求我们要做好三件事，所以我们如果我们单独强调哪一件忽视哪一件都不行，必须三件事同时注重并做好，这才算得上以法为师。这是师父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最基本要求。今年春天，我借着出差的机会顺路到一个农村远方表弟家去探亲讲真相，见了面互道阔别之情后，表弟问我为啥气色这样好，我就趁机给他讲起大法真相来。没想到我刚说没两句话，表弟就用鄙视的语气打断了我的话头。他拉着怪腔说，法轮功啊，快说点别的吧，别让我闹心了。我迷惑不解地问，表弟啊，你说真善忍哪一点儿不好，怎么会让你闹心起来了呢？表弟听了长长的打了一个哀声说，表哥，不瞒你说，本来我也听练法轮功的邻居讲过法轮功如何如何好，你知道我是个实在人，当然就相信了。可是通过去年冬天的一件事，我才真正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我急忙问，什么事？你一定是误会了，你详细说说。表弟一本正经地说，我没有误会，表哥你听听就知道了。接着表弟就详细地给我介绍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去年冬天有几天特别冷，表弟他们那个小村子有30多户人家，只有两家的自来水没有被冻住，其中就包括那位同修家。人们开始都到同修家去接水，可刚接了一天，他们就插起了大门，谁叫也不开，有时开开大门也在外面锁上，据说是出去讲真相救人去了。没办法，村里的人总得吃水，整个冬春人们全到那个常人家去弄水吃。这样一来，村里人都纷纷评论法轮功只是说得好，做得却不如常人，难怪表弟怨气会那么大。太可惜了，丢下跟前那么多有缘众生不救，却又跑到别处救人去了。这位同修可能会说，跟前的人我都讲了真相，也明白了真相，没有必要再讲了。可是同修，你想过没有，你以前所讲的都是语言的表达， 而村民更注重的是你的行为表现。正如师父指出的那样，再忙也得把自己当作大法弟子对待呀，再忙也得考虑周围的影响。从1999年425开始到720以后，邪恶用造谣的流氓手段把我们搞得很被动，使众多生命受毒害。大家付出了多少心血在救度众生中，使人们重新认识我们。那么做不好的时候呢，很可能你费的那些个努力呀，你所要做的一些事情，就可能在无意中起到损害作用。你们修炼人的表现是纯正的，有多少人是看到了你们的表现，就觉得你们就是好。如果我们自己平时不注意自己的行为，那你们的表现常人就会看到，他不能够像学法一样深入的去了解你，他就看你的表现，可能你的一句话一个表现就能使他得不了度，就能给大法造成不好的印象。我们得考虑这些问题。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由此看来，即使你讲真相时说得天花乱坠，人家也不会再信服，甚至会对你嗤之以鼻，乃至反唇相讥。即使以前接受真相的人，在你的不善行为影响下，也会改变认识，甚至对你更加反感，因为他认为你说一套做一套，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这就是说，我们真得切实摆正修心与救人的关系。如果我们行为上做得好，世人就会通过我们的善行感受到大法的美好，发自内心的认同大法的美好，在此基础上讲真相，就会取到水到渠成、事半功倍的效果。有一个假同修，前几年靠蹬三轮车接人接货挣钱为生。在一年的冬天的一天，大雪纷飞，寒风刺骨，天已经黑了，还顶风冒雪送一个老太太回家。这位老太太为了省钱，没打轿式出租车，在三轮板车上冻得瑟瑟发抖，路上顶风冒雪，根本讲不了真相。好不容易把老太太送到家门，雪深路滑，贾同修又把老太太搀进屋里，趁着老太太找车钱的时候，贾同修简单地讲了大法真相。老太太边答应着，边把车钱交给贾同修。贾同修也没细看，装上钱就告辞走了。回到家一数钱，才发现刚才老太太给的车钱里还裹着10元钱。他来不及吃饭，又蹬着板车顶风冒雪返回老太太家。见到老太太说明来意，老太太接过钱十分感动，眼含泪花，真诚地说：小伙子，不瞒你说，你走后我就发现少了10元钱，哪找也没有，就怀疑多找给了你，心疼好半天也没有办法要回来，只好认丢了。刚才你给我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并没真心相信，而是顺口应付应付，你这一回来送钱，就是你什么都不说，我也从内心里感谢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个好不是你说出来的，是你做出来的，谢谢你，也祝你一生平安。老太太的老伴儿也随声附和着，夸奖贾同修好人，这时候还有这样的好人。接着老两口非要拉贾同修上炕吃饭，贾同修婉言谢绝后又消失在风雪路上。天虽然越来越冷，但他心里却暖乎乎的，他深深地相信是慈悲的师父在赞许他做得好，在给他加持能量。通过上述事例，我们不难发现，只有放下利益之心，才能生出慈悲善念，只有善念善行，才能真正的救了世人。师父在讲法中明确要求我们，没有大法弟子的善，就不是修炼人，大法弟子不能证实法，就不是大法弟子。法轮大法精进要旨二，凭大法的威严。如果不修好自己，别说救人，连自己能不能救了自己都成了问题。师父严肃地指出，因为你的提高是第一位的，没有你的提高，什么都谈不上，也谈不上救度众生。没有你的提高，没有你的圆满，你救的众生往哪去呀？ 谁要呀？为什么不这样看问题呢？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修心与救人，两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因此，我们要切实摆正修心与救人的关系。只有扎扎实实地修好自己，才能真真正正救了世人。个人的一点认识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心在法上，没有过不去的关。临近我镇的乙地今年在搞乡镇大开发，工地来了上千外地工人，正是我们救人的大好时机。工地刚开工时，我们几个同修就去过一次，劝退了60多人，还让许多人明白了大法真相。5月4日早上，我和老同修 A 来到乙地，会和当地的 VC 两位同修一起去工地救人。一路上我们发着正念，请求师父加持。来到工地，我们一边发资料光盘，一边讲真相。有的地方有十几人或几十人，我们就大声讲，并回答他们的各种提问。有的民工说，你们练法轮功的人真好，这么大热天的出来救人，送我们这么多好东西，真相资料。还有人边做事边喊法轮大法好，一堆一堆的人纷纷报上证明三退。由于二人举报，我和 BC 同修被当地派出所绑架了， A 同修走脱了。面对突如其来的3辆警车和一群凶神恶煞的警察，开始我有点怕，很快我清醒了。师父说，有的弟子讲怕什么，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相比之下修得怎样一目了然，精进要只知大曝光，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在车上我告诉两位同修，什么话都不要讲，就在心里发正念。在派出所，二警把我们3个人分开审问并做笔录。二警问我叫什么，哪里人，干什么工作的，我不理他。他又问，你这材料是哪儿来的，光盘标语谁做的，我仍不理他，只是一个劲地发正念，彻底铲除派出所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请师父加持。我知道师父就在弟子身边，你邪恶再猖狂，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捏的。转法轮不止这些，最根本上我把握着一切，包括从无到有，那都是不能用人的语言来举例子来说明的了，是用什么方式也无法说清楚的了。那力量最大，衬托着一切生命，衬托着从微观到宏观的一切，都在控制之中，不管是多高的神都控制在那里。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之中，我很坦然。那恶警急了，跳起来拍着桌子大吼，胆子不小，谁叫你来的。看着他面红耳赤咆哮的样子，我笑了。他问，你笑什么？我说，我又没干什么坏事，对一个老太太你需要发这么大脾气吗？他觉得有些失态，调整一下声音，缓和点说，那你说吧，说了实话就放你回家。我就顺势平和地给他讲真相，讲大法教人做好人，江泽民妒忌我们师父，一意孤行迫害法轮功，中共假恶报的历史，善恶有报，天灾人祸的现实，博王事件真相，贵州长自食，天灭中共是历史的必然，并劝警察要看清形势，给自己和家人留条后路。当我转身时，看见门口不知何时站着好些人，二警们都好像被定住了，静静地听我讲。一个恶警把 BC 同修包里的资料光盘都塞到我包里，问，这都是你带来的吗？是你组织他们出去散发的吧？明明是3个人的东西啊。我犹豫了一下想分辨，但马上意识到事情不是偶然的，那两位同修都是农村的，事多学法相对少，练功发正念不到位， B 同修没了丈夫，一个人带两个孩子读书，很困难。C 同修的丈夫有病，一个人带两个小孙子也很困难。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师父不是要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佛性无漏吗？我是修炼多年的老弟子，就我一个人承担吧。我坦然答道，是我带来的。他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就讲，这几年天灾人祸特别多，地震、泥石流、洪水、干旱、雪灾、车祸、矿难、瘟疫，像赶集似的。你知道为什么？邪党作恶多端，老天要灭掉他，神让我们告诉世人真相，劝世人退出邪党，不当他的殉葬品。我们大法弟子是在冒着危险救人。恶警说，你竟敢给派出所的人洗脑，中毒太深了。好了，笔录做完了，你签个字吧。我不签。恶警发狠说，我说的叫你签你就得签。我说，你说的你签，为什么要我签？他悻悻地走了。过了一会儿，恶警把我们三个同修叫在一起，让两个年轻的看着，我叫两个同修发正念，我给这两个年轻警察讲真相，我告诉他们善恶有报是天理，劝他们一定不要迫害大法弟子，而应该利用工作之便尽力帮助大法弟子，将来功德无量。两个年轻警察频频点头说知道。一会儿过来两个拿着饭吃的警察，换着两个年轻的去吃饭，我们又继续发正念，给这两位警察讲真相。过了一会儿，他俩就在办公室里看起了神韵。后来又来了几个警察，他们也看起我们的资料和小册子。下午四点多钟，他们把我们三个人转到市公安局，一路上我们不停地发正念，并给警车上的人讲真相。我们中午没吃饭也不觉饿，一天没喝水也不觉渴，平时我每天要喝一大开水瓶的水。车上负责的副所长听了真相很佩服我们。那个副所长从公安局大楼出来告诉我们，公安局决定把我们送看守所关五天，一般情况下至少要关半个月。在看守所里，我们仍然领口供、领签字，每个整点都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每天早晨发完六点正念，然后就学法，背转法轮、经文、红吟，能背多少背多少，有时唱大法歌，谈修炼体会，放风时就讲真相，晚上练完动功再打坐。看守所进进出出的人每天都有，我想无论在哪里都要正实法。这一次可能是师父安排我们来这里救人的。一天我问 B 同修，面对邪恶坐牢你怕吗？他坚定地回答，不怕，没有大法就没有我，多好的同修啊。有许多犯人的亲人来所里探视，他们都给警察送钱送礼，两个同修的家人也为他们送来见面费、生活费，唯独我无人探视送钱物。当时在乙地派出所里，他们问我家里有哪些人时，我没有告诉他们。我在看守所里要用的东西都是里面的一个年轻帮教送的，他刚招来半个月。他妈妈曾和我一个单位，而且是我的朋友，这大概是师父的巧妙安排吧。看守所里摄像头24小时监控我们。一天，那个年轻的帮教来到窗前告诉我们，值班的人每天都看你们练功发正念，你们好严肃好认真啊，没有人指挥，动作那么整齐，你们敢当着警察的面给犯人讲真相，还敢跟警察帮教讲法轮大法好，劝三退，他们都很佩服，法轮大法真有威力。到了第五天，另两位同修在为回家做准备，我坐那儿一声不吭地打坐。同修问我，你不想走吗？我说，我没给看守所生活费150元，现在在求师父决定呢。我又开始背法，两位同修也盘腿闭上眼睛静静地听法。下午五点多钟，值班警察把我们三个人叫到办公室，要我们在保证书上签字。 我们一口拒绝。一个警察问，谁的生活费没给？我回答，我。他们说，都像你这样不给钱，我们驹子就亏大了。我说，我们又没犯法，是下面派出所的非要把我们送来，你们亏了找他们吧。我同事的儿子帮教催促说，已经六点多了，再不放人他们就没巴士回去了，算了算了，快走吧，把你们的东西清点好。就这样，我们轻松顺利地离开了看守所。回来时，我们带回了30多个三退名单，其中有10几个党员，再次证实了师父的一句话，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师徒恩。弟子在此叩谢师父，绝不负师父的慈悲苦度，愿精进再精进，圆满随师还。
向内找，走出消沉。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几天总是提不起精神，学法学不进去，发正念也不能保证4个整点全部做好，讲真相也有种爱讲不爱讲的状态，知道自己这种状态不对，可就是提不起精神，为什么会这样呀？想静下心来冷静地想想自己时，还总是感觉思想中有一层隔膜在挡着我，影响着自己的正念，这几天怎么回事？为什么这样啊？甚至自己都不能主宰自己，到底是什么在干扰着我？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转法轮。从法中我们知道，只要是出现任何干扰，一定都是自己的原因，要向内找看看，到底是什么没意识到的执着使自己变得消沉。我开始试着回忆一下最近自己的行为，有哪些是修炼人不应该做的，应该放弃的，应该放淡的，而自己有意无意的还在做。最近这段时间的行为开始在脑子里像看电影回放一样，重新在思想中慢慢展现。我看到有时自己坐在电脑桌前，本来该静心学法时，却摆弄起电脑来，或下载东西，或优化系统，或下载手机软件，或摆弄起手机来，而且思想中还给自己找借口，下载个读书软件好方便读书，可真正下载后也并没看过几次。有时该学法时，却打开翻墙软件，浏览起国内时事动态，看看高层又有什么最新动向，又发生什么新鲜事。当看完这些常人感兴趣的东西后，再打开明慧或政见网浏览几篇文章，还是捡自己喜欢看的。如果没有自己感兴趣的，看几眼就关上，然后看不了几眼书就又去干别的了。有时时间很充足，完全可以静心学法时，却又看起电视，或看看最近又出什么新电影了，发现有什么最近没看过的电影，就津津有味地看起来。最近光所谓的电影大片就看了不下10部，甚至有时看一个常人的娱乐节目，居然可以看到凌晨1-2点钟，还被带动的想入非非。本来晚上没有什么事可以静心学法了，却学着学着便哈欠连天，倒头就迷糊睡着了，而且多数情况都是快到发12点的正念前就犯困迷糊，自己就顺应着迷糊过去了，而早晨几乎对闹铃已经没反应了，一响就被自己随手关掉，继而呼呼大睡，错过练功，错过发正念。有时醒了迷迷糊糊的想，这样迷糊不清醒的状态发正念也效果不好，还不如不发。有时集体学法的时候入不了心，静不下来，认为还不如自己学法的效果好，而一到和同修交流起来却滔滔不绝，自认为修得还不错，法理清楚，看别人指出别人时总是说得头头是道。想到这里，我已经不敢再想下去了， 甚至不敢相信，这是我吗？这就是我平时的表现吗？一直认为自己是在实修了，一直也在努力地向内找自己的各种执着心，很多时候也都能静心学法，平时也都能体现出大法弟子的风貌，做着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事情，也感到自己成熟了，理智了，也知道应该如何修了。没想到自己无意间却表现出这么多不符合法、达不到标准的行为。难怪前几天一位家人同修听到其他同修说他指我也就是个嘴。是啊，自己看不到，但平时自己的表现在别人眼里一览无遗，这些哪是一个真正修炼人的行为呀？怎么能配得上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呀？我必须把他们曝光出来。我知道这些都不是真正自己的行为，都是些自己还没意识到的执着和观念。由于自己没能实实在在地修自己，没能清醒地分清他们，认可了、承认了、放任了他们的存在，人为地滋养了这些东西，使自己人的这一面变得理智不清。当找到了这些不足，我开始问自己，是什么原因让自己这样？自以为这段时间已经很精进了，已经在实修自己了，而且学法时对法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很多时候也都能用正念来要求自己。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呢？突然我意识到，正是这段时间一直感觉自己很精进，而且觉得法理清楚，好像很多事都比别人明白，在不知不觉中却生出了欢喜心，开始有些沾沾自喜，有些自满，从而放松了自己。师父讲过，在修炼的其他方面和过程中也要注意不生欢喜心，这种心很容易被魔利用转法轮。一人为地放松自己，邪魔就在思想中开始了干扰。比如想看电影时，就有一种思想让我觉得这段时间修得不错，偶尔放松放松吧，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还有人生，还有人的思想，看看电影、听听音乐都没关系，没事，只是偶尔这样做一下没关系。不想练功时，就从法中找借口，这是法练人的功法，只要自己修心就行，没关系。晚上学法学不进去时，没发成正念时，就想没关系，反正心不静，学法也不入心，也没用，少发一次正念也没大事，明天一定好好的学再补上。结果第二天还是如故，邪魔就利用着这个放松放松没关系，麻痹着我的主意识，使自己没能清醒地分清这些干扰，而真的放松了自己，不知不觉背离了师父在讲法中一再强调让我们一定不要放松自己的法理。同时我还发现自己还存在着在大法中混世的念头，有些执着和人心不是想主动修去，不是根据法在不同层次的不同要求来实修自己，而是用感觉和从前比已经很好了的观念来放松自己。师父早在和时间的对话这篇经文里就已经告诫过了我们，师，这样的老弟子中也有，而且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是他们总是和人比，和他们自己的过去比，而却不能跟法的各个层次的要求来衡量自己，总觉得已经修得不错了，是不错了，和以前比的确有了很大的提高，可是法在不同层次是有不同标准的啊，为什么没用法的标准来衡量啊？这种表现不是自己悟性太低和信师信法的程度太低的表现啊。在修炼中修得执着无遗漏，红颜迷中修，才是我们修炼人要达到的标准。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来讲，以前我一直在讲，我说大法弟子有这么大的历史使命，要承担救度众生的责任，肯定是有你们自己能走通的路，这条路必须是一条能达到标准的路，这样宇宙众生才佩服，才能干扰不了你，在这条路上才会没有麻烦，才会走得很顺畅，否则的话带着各种执着人心，那么在这条路上就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麻烦， 麻烦挡着自己过不去20年讲法。是啊，用师父讲过的法来对照，最近的这些麻烦不就是如此吗？自己走的这条路达到了师父要求的标准了吗？没有呀，还差很远呢，怎么能沾沾自喜呢？怎么能自满呢？而且当执着表现出来，怎么能放任呢？怎么能只想提高而却不想实实在在的付出和修去呢？我就想，大法弟子摆在你们面前的路只有实修，别无他路。什么是大法弟子？是啊，修炼没有捷径，只有实修，实修，实实在在的修。任何一颗人心和执着都带不上天，也都是障碍自己升华的一根根缆绳。就像一个即将升空的气球，下面系了好多绳子，其余的绳子都割断了，就剩下了一根，那也飞不上天空。我看清自己消沉徘徊的原因了，在正法中修炼，就是要严格要求自己，绝对不能放松。任何一颗人心都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很大麻烦，只有实修才能走好走正我们的路，从时时事事方方面面一点一滴一丝一念中真正的去实修自己。任何在人中形成的观念、执着、喜好、习惯以及思维方式都要去掉和改变。修就要修得执着无遗漏、迷中修才行，提高就要按照不同层次的标准来要求和衡量自己，做到才是在实实在在的升华中证实大法。个人体悟不当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清除背法的障碍。我和妈妈背转法轮已有3个多月，我一直背得很艰难，背了就忘，有时几个小时才能背过一小段，为此我掉过眼泪，有时急得使劲儿用拳头砸脑袋，背法效果还是很差。妈妈也说过我多次，真拿我没有办法，像背顺口溜一样，不过脑子，背了后头忘了前头。一直以来妈妈领着学法修炼，我从来不怕困难，认准的事情从不轻易放弃，一向很有毅力。可是这次几个月下来，我背法的效果依然很差，如今妈妈也有些犹豫了，到底还能不能坚持背下去。这次妈妈让我自己思考并做出选择，到底有没有决心和毅力把转法轮背下来。当我认真思考时，师父鼓励我最好还是坚持背。就这样，我和妈妈一直坚持着，尽管背得很慢很艰难，却磨练了我们的意志，增强了我们的信心，背法的信念也越来越强了。现在我和妈妈再也不犹豫了，当妈妈再问我能否坚持背下去时，我都会很有信心地说能坚持。就在前几天，我和妈妈背法时，经过反反复复的背，40多分钟才背过几句法。妈妈说我脑袋里好像有个坏东西在间隔着我和法，是他在障碍着背法。尽管很用心的背，使劲往脑子里装，刚装进去好像就被弹回来了。妈妈建议我发正念清理它，当时我心态不好，又气又急，没有彻底清除掉背法的障碍。第二天我和妈妈背法时，我发现了旧势力给我安插的两样坏东西。旧势力在我脑袋上扣了一个20厘米厚的铁盆，非常坚硬，密不透风，压得我脑袋特沉，脑袋里还插了一块狼牙山斜挡的红色景点的石头，有点像狼牙，两边有尖儿，又粗又厚。就是这两样东西在我的脑袋里障碍着我背法。我求师父帮忙除掉障碍，师父在我手心各写一个大字，我的手顿时变得巨大无比，比我的身体还大。我用大手转动着法轮，朝着狼牙石猛地击打过去，狼牙石顿时成了碎末， 而铁盆扣得非常结实，很难摘掉。我先从太阳穴部位找到缺口，撬了半天也没撬开。我求师傅，后来师傅派天兵来帮忙，用闪光剑把太阳穴部位的固定铁盆的东西一边电击一边撬，最后把盆撬掉了。彻底清理掉这些障碍后，我半个小时就背好一段，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我背法的效率提高了，而且字字入心。这时我天目看到我满身汗毛孔都钻出来一个个坐着莲花的小佛，打着坐，捻着念珠，这都是功的形式。妈妈一触摸我的皮肤，小佛就钻进汗毛孔，妈妈手移开了，小佛又钻出来。师父还让我看到我大脑里有一本转法轮，里面是白页的，背过一些就装上一部分字，背过的那部分法散发着浓浓的金光，如果通读的话，金光的颜色很浅，淡淡的。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遭到冷嘲热讽之后向内找。近日在坐车时候发破网软件，遇到三个大学生不但不接受，还口出狂言，冷嘲热讽。在事情的过程中和过后，我静下心找自己的问题并解体它，感受到修炼的又一次升华。我坐的是个面包车，发给别人破网软件的时候，别人都很高兴。这三个大学生坐在后边，我给他们时，他们不但立即拒绝，而且开始散布邪党那套要看社会的积极面，不要看消极面等邪说。当时就感觉大学生中毒太深，很幼稚可笑，一心要说服对方，可平时的智慧好像都被抑制了，想不起来怎么说了。后来看他们愈演愈烈，说话越来越放肆，就有点鄙视的心理，想着邪党竟然把人毒害成这个样子，简直就是脑残。再后来就想，总是有人救不了的，那就随他去吧。一直到最后才想起来要找自己的问题。师父告诉我们，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转法轮又说，碰到的任何事情，第一念首先想自己，这就叫向内找。什么是大法弟子？我被干扰到这种程度，一直在向外找，向外看，最后转了无数个念头，才想起来找自己，差距多大呀。当时主要是找了争斗心的问题，也没有深入找下去。第二天晚六点发正念的时候，我提前半小时坐下来，真正静下心来找了找自己，真找出来不少东西。原来常人的表现就是自己那不好一面的影子呀，就是自身魔性的投影。争斗心这个东西在日常生活中看来已经不明显了，可是在讲真相时候，一旦遇到不理解不接受的，说难听话的，就翻出来了。爱面子心，求名的心，平时自我感觉良好，很注意维护自己的形象，尤其在同修中经常掩盖自己的执着，表现得很光滑，这一下面子全无，让损得够呛。说服别人的心，总感觉自己口才好，很有说服力，面对面讲真相，往往把对方说得哑口无言，就以为对方明白了。显示心这个东西一直都有，时不时的就要表演一番，比如这次说自己是80年代的大学生如何如何，结果这也成了对方嘲讽的借口。浅尝辄止的心，讲真相不深入，遇到点麻烦或阻力就泄气，不想再讲了，借口是反正已经给过你一次机会了，接受不接受都是自己的事。气恨的心，听到对方冷嘲热讽，虽说表面上还能保持平静，其实心里已经开始随着波动了，已经不高兴了。还有强加于人的心，就这样一边找一边解体他们，身体震动很大，不断往外扩展，感觉每个细胞都很兴奋。 向内找真的很玄妙，可是自己离师父说的第一念想自己差距还很巨大，离修炼的真正成熟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啊。近期的一点体会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法会交流，学向内找。芝加哥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修炼四年以来，前几年修炼不知道什么是实修，怎么向内找。三件事做了，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不顺利的事情，过去了就忘，没有仔细想想，找找原因。直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担任我们分区推广神运的协调人，才开始学着向内找。一，在神运推广过程中找自卑心。在2012年神运推广初期，我们几个分区的协调人在一起讨论与图书馆联系中国文化和神运的介绍。最初采用的介绍版本是外州的一个教授写的，我就说我没有博士学位，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很有限，因此我没有能力做这个介绍。那么既然我什么也不是，人家也不会感兴趣听我做介绍的。最后讨论的结果是，我们把佛学会负责人的名字作为神运介绍的人，因为他有博士的学位和佛学会主席的头衔。紧接着我联系的第一个图书馆是我们那区其中一个很有钱的城市，我是直接去的，找到负责人，他听了我的简短介绍就问我，你们有什么资格做这个介绍呢？我听了这个问题吃了一惊，这不就是我一直在担心的吗？我的心一慌起来，回答就没有自信了。那个人就敷衍地说，考虑一下再给我一个回复。我马上感觉到这事就失败了。下次分区的协调人在开会，我把这过程汇报了，一个同修就说，你看你越担心的事情就越会发生在你身上。他说的真对，我从小就有自卑心，因为我觉得在人中没有什么特长，没有很高的学位，没有显耀的身份地位，也并不富有，就是一个常人中很平庸的人。所以在遇到以上方面比我强的人，我就会有一种低人一等的感觉。而这个介绍是一个教授写的，我就觉得我来做就没有可信度，因为我没有他的学识和社会地位。从修炼的角度来讲，我意识到这个自卑心其实就是执着于人中的名和地位，把这些看得比作为大法弟子更重要，这就是一个不正的念。我有幸在几十亿的世人中能够成为大法弟子，是多么的荣耀。我拥有的是任何人间的金钱地位都买不到的，我为什么还在乎人间的东西呢？找到问题所在，后来成功地联系了多个图书馆、福伦社以及其他的机构做神运的介绍。但是人的一些观念和执着根深蒂固，不是一下子就能把这些执着全去掉。有一次在一个大学所在城市的图书馆举办神运的活动，我想这里是大学所在城市，很可能有大学教授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应该找一个比我有学问、有风趣幽默的同修来做神运的介绍，这样效果会更好。于是我找了一位被公认风趣幽默的又有学问的同修来做这个介绍。活动那天我提前到了场地，准备好所有的资料和测试了我的电脑。准备好了，观众已经来了大概30人，好几个家庭还带了小孩来，从穿着打扮看是主流的人。差不多到点了，那个同修才匆忙赶到。因为时间关系，我建议代替他做介绍，但同修说没问题，他来做。我们就匆忙地把我的电脑拆下来换上他的电脑，在没有任何时间测试下就开始做介绍了。很奇怪的是，现场的观众并没有被他的介绍调动气氛，而且还毫无反应。这位同修显然是着急了，因为他曾做过类似的介绍，都很成功，经常把观众逗得很开心。 但是这次却一点效果都没有。他越努力地想制造幽默，语法用词就越乱。坐在后面的我被眼前的这个突发情形吓坏了，这怎么不是我预想中的效果呢？为什么会这样呢？放神韵介绍短片的时候，音响又出了意外，虽然马上弄好了，但效果已经大大折扣了。好不容易结束了，观众出于礼貌拍了几下手掌，没有提任何的问题，很失望地离开了。我们在场的几位同修都非常沮丧。回到家，我心里异常难受，心很痛，感觉到我的心被一个东西紧紧地捏住，满脑袋拼命想着今天发生的事。表面上是这位同修的介绍没有带动观众的情绪，但是出现这样的事情绝对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但是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有什么执着呢？做介绍的同修给我发了邮件，向我道歉和指出他自己的一些过失。我告诉他我也有责任，但是我还找不到我的问题。另外一个在场的同修也在向内找，告诉我他正念不足，出现了又怕人少的担心。第二天晚上，我把我为什么要找这位同修代替我做介绍的出发点再仔细地想了一下，我终于找到了。我还是把人间的能力和地位看得非常重，我还是觉得我在人中的学问和地位不高，我不会幽默风趣，怕打动不了比我学问高的观众。其实我已经做了很多次成功的介绍，我虽然不幽默，但是我用我的正念和诚恳流利的语言打动观众，这已经是被证实的了。我怎么还抱着这个执着不放呢？因为我的执着给讲真相救人造成如此严重的损失。慈悲的师父一定知道我找对了，又给了我一次机会。过了两天，我在同一个城市的福伦社做了神韵介绍，同样的介绍，同样的风格，没有一丝刻意制造的幽默，结果50人都被我的介绍深深地吸引住了，笑声此起彼伏，还问了很多关于神韵、法轮功以及我个人的问题。这是我参加过的所有活动中观众参与最踊跃的一次。从问题和解答当中，我知道那天所有的人都了解了神韵。那天到会的除了有企业家，还有大学的教授、交响乐团的指挥等等。很多人都很兴奋地告诉我要找家人和朋友去看神韵。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讲真相中别管其身份如何，别有什么心，他们首先是人，他们都有一个为自己未来而选择的机会，不管他什么工作，首先他得能够有将来，这是人第一重要的。在讲真相中触动人根本问题的时候，同时感到大法弟子真实在救他的时候，我想人明白的一面就会表现出来。二，在矛盾中向内找。两年前，一位同修跟我谈到他在公司里被上司欺负，穿小鞋，处境不好。我听了很为他担心。我那时刚修炼一年多，从来没想到这件事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就叫这位同修向内找，但他觉得他没做错什么。我没有别的好办法，就找了其他的老同修跟他谈，帮他向内找。结果这位同修很生气，嫌我多管闲事，叫我不要把他的事情告诉别人。我觉得受了很大的伤害和委屈，我只是想帮忙而已。这之后，在推广神韵的过程中，我和他又发生了协调上的矛盾，我对他的成见和不满日益加深。有一次，我和一位外州同修晚上站商场，一位客人选好了票，但是要回家跟妻子确认时间，第二天中午12点整来付钱，还把电话留下来。因为第二天外州同修要离开，而我本来是安排到别的商场去的，但为了保证这位客人能买票，我们商量后觉得我第二天中午应该回来这里，就不用其他的同修再去解释了。我于是打电话找到那位跟我有隔阂的同修跟我换商场，结果找不到。第二天练完功就跟这位同修说，我今天想跟你换商场，我已经在这个商场站了一段时间了，客人比较熟悉我，容易出票。 这同修不高兴地说，你这话什么意思？我说没什么意思，我不想惹他不高兴，就想退缩，说不换算了吧。他说不能算，你现在就要把话说清楚。我那时也没有时间说了，因为又有一个新的外州同修到了另一个商场要我去安排。这同修就说，既然你有外州同修的帮忙，我今天心情不好，我不去商场了。这一下可把我惹生气了，他不去，那个商场是没有人的，等我把外州同修安顿好了再回到那个商场，肯定过12点了，时间很紧，我马上开车走了。我一边打电话找另外一个同修去补缺，一边埋怨同修的不配合，还耍脾气。结果那天中午客人没有回来买票，电话也找不到人。我知道就是因为与同修之间的矛盾被邪恶钻了空子，又失去了一个救人的机会，我的心情很沉重，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做错什么，我很委屈。师父说，是凡矛盾发生在你身上，出现在你这儿，出现你们之间，就很可能与你有关系，就有你要去的东西。不管怨不怨你，我的法身在去你的心的时候，可不管这件事情怨他还是怨你，只要你有这个心，他想尽办法让你出现矛盾，让你认识到不足的这颗心。所以你们还在那儿找，这是不怨我呀。或者你们还在想，我在维护法呀，他在想，我也在维护法呀。其实你们可能都有不对的地方，才会有矛盾。欧洲法会讲法，我知道我再不把我这颗心找出来，还在维护自我，那么救人的事情会蒙受多大的损失啊。我使劲地想，为什么一个听起来很平常的要求会造成同修这么大的反应。我最后终于想到了，我的一句看似平常的话却带着很强烈的执着。首先，作为第三者，当听到同修与常人的矛盾，我没有意识到当事人不仅要向内找，还要做到忍和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当同修抱怨我多管闲事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过心性关的时候，让我修口和考验我能否做到难忍能忍。我不但没有做到忍，而且还记恨在心。然后每次与这个同修产生矛盾的时候，眼里只看到同修的不足，总觉得自己比他修得好，比他对。在显示心、争斗心不断地翻出来的时候，我没有压制这些心，而是不断地助长和放任自己的魔性，而且还想逃避掩盖。慈悲的师父真是想尽办法，利用与同修的矛盾和麻烦，把我的执着暴露无遗。我的这些思想和行为哪里像一个修炼人，我为此感到羞愧。当天晚上，我给这位同修发了道歉信，检讨了自己的过错和执着。在这个矛盾过后，在办7月份神运的时候，这位同修和我们那区的同修非常配合，没有再出现矛盾了。正如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的，你真能够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的人，你碰到什么事情、麻烦事、你心里头不高兴的事，不管表面上你对不对，你都要找一找自己的原因。我是不是在这些问题上有很不容易觉察的那个动机是错的？如果修炼的人要是只从表面上放得下，但内心里边还在保守着、固守着一个东西，固守着你自己的那个你最本质的利益，不让人伤害的时候，我告诉大家，那是假修炼。你自己的内心要不动，你是一步都提高不了，那是骗自己。只有你真正的从内心提高，你才是真正的提高。所以大家千万记住这一点，遇到任何事情、麻烦事呀、不高兴了，或者和谁发生冲突了，一定要查自己、找自己，你就能够找到解决不了问题的原因。很多人过去搞气功热的时候，也懂自身的场能影响到外面，其实不是这么回事。是因为你自己不对劲儿，和这个宇宙特性拧个劲儿，就发现周围的一切跟你都不协调了，就是这么个关系。你自己把它协调过来，一切都顺了，就是这样。 三，做三件事不是求安逸。刚开始修炼的前几年，我每天都沉浸在得法的喜悦中，学法、练功和做大法的项目都是我迫不及待要做的事情。与此同时，我的身体不断地被师父清理，我的一切变得越来越顺利，生活变得越来越美好。但是近一年来，做三件事慢慢开始变成任务似的，学法练功，思想不集中，思想老溜号。特别是今年演完两次神韵之后，常人工作一忙就懈怠了学法练功，还不知不觉地产生了求安逸心。这个安逸心就是哪一天有重要的事情才做三件事，希望一切顺利，不会有麻烦事。最近学习师父经文的时候，才意识到这是有所求的学法。修炼人学法练功是修炼，不是要逃避该还的业债。有了法，才有正念去过心性观、病业观。四，在常人工作中去名利心。最近公司机构改组，让我负责一个大项目，而且有相当的难度。大老板对我的上司说，这是对我业务能力的考核。我知道后，心里开始有压力和精神紧张。过了几天，我觉得这样的感觉不对劲儿，我应该找一找原因。通过加强学法后，我认识到这又是我的名利心在起作用。我的担心和压力是因为我在乎这个事情的结果是否影响到大老板对我的看法和年终评比。找到了我的执着，压力和担心就一下子没有了。我把该做的事情计划好，往下就是按部就班的去做。虽然这个项目还没有结束，但是我已经不在乎结果怎么样了。只要我的心放下了，我的一切都由师父说了算。四年多来的修炼，现在才知道，除了学法练功，还要实修。当我们在矛盾面前、过关当中，内心不平和的时候，就是我们应该向内找的时候。即使我们是第三者，看到别人的矛盾，也要检讨一下自己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执着。找到了自己执着和不足，就不要逃避，不要姑息，下决心把执着心清除掉。在非常有限的修炼时间里，我要勇猛精进地把人的执着除掉，达到圆满的要求。以上是我今天的交流，如有不当，还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大家。2012年美中法会发言稿。
师父时时都在我身边。2012年农历新年前，我咳嗽一个多月不见好。每年正月初六，老伴儿的同事都要来我家聚会。早上起床，我就准备一天的吃喝。当时我想，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人，应该是健健康康的，不能让他们看出我身体不佳，给大法造成不良影响。就这一念，师父把我的身体清理了。从此一生没咳，直到现在。那天忙了一整天也没感觉累，晚上双盘两个多小时，腿一点也不痛，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呢。2004年夏天，天气很炎热，外孙内孙都跟我住，夜里有时给他们扇扇风，擦擦汗。我太累了，熟睡了，不小心翻身摔在地上，动弹不了，喊老伴儿他没听见。我爬到老伴那屋，让他把我抱到床上打坐。我想老师一定管我，结果不到一周就好了。可是直到现在，左边腰凹进去很多，当时应该是肋条骨摔断了，师父为我承受了。在我的修炼中，并不都是些过五关斩六将的事，也有走麦城的时候。没修炼前，听我们同事说，他姐夫是北大毕业的老学者，义务为小雁塔抄写佛经，70多岁了，耳不聋眼不花。97年初我得法后， 身体所有的病都好了，师父是佛上佛，任何经书都不能与师父的转法轮相提并论，等量齐观。我想我要抄写的话，那耳朵和眼睛肯定也会。我一共抄写了四遍转法轮，两本送给了后来得法的同修，因当时书很缺。抄写经文没有错，可心不在法上，出发点错了。以常人强烈的有求之心抄写转法轮，抄多少遍还是个常人，常人当然就会有常人的麻烦。2000年5月，从看守所出来，周边同修都不练了，远的又没联系上，当时自己像断了线的风筝，修炼跟不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只停留在个人修炼层次。修炼是严肃的事，不进则退。有的人他不知道，师父告诉他不能求，不能求，他就不相信，一味的在求，结果适得其反。引自《转法轮》，我曾经强烈的追求，耳不聋，眼不花，结果适得其反。2005年，左眼失明，因有青光眼加持，右眼做了手术，视野不行，看东西像手电筒直射。后来耳朵也聋了，真是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安安静静的修心养性，但是学法、看书、做家务都行。我一度思想感情很脆弱，虽不问医，也没有停止练功，可又产生了新的执着，觉得青光眼就怕眼压高，眼压高疼痛不说，还容易失明。这几年碰到事情时，一着急眼压就高。有一次我和同修切磋心性观时，互相都有提高，悟道有师在，有法在，遇事向内找，放下执着，多看书学法，提高心性，跟上正法进程。不管生生世世造下多大罪业，就坚定正念，正确面对，就坦坦荡荡修到底，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一切听由师父安排，就没有过不去的关。修炼15年了，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练法轮功，见面都说这哪像73岁的人，四根柱多硬朗，红光满面的。我说这都是我师父保佑。以上仅是我个人亲身经历，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弟子交流救度众生，再寄一封特快专递。离别30年再相聚，大学同学会我没能参加，事后当年的老班长，如今已是母校母系的教授，给我寄来了里面有每位同学近期照片的相册和相聚时的光盘。看到现在每位同学的照片时，真是深感人生苦短，岁月无情，当年风华正茂的容颜都已荡然无存。我想只有抓紧时间给还没有讲过真相的同学讲真相，劝三退，才是我对这些同学们最真挚的情谊和给予最美好的祝愿。于是我首先给当年的老班长寄去了一封特快专递，内装有神韵晚会光盘和2011年神韵音乐会和真相信。2天后老班长打电话说，快递公司送来你的一封信，可打开一看，里面什么都没有，是空的。我说不可能，并告诉了他里边有什么，因此老班长说他拒收了，让我查询一下问题究竟出在何处，为什么里边什么都没有呢？我当时明明是放入了真相信和我亲自做的2012年神韵晚会和2011年神韵音乐会光盘。我想通过快递公司查询一下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可转念一想，在某某党的18大召开前，最近各地610和当地公安恶警都加剧了对大法弟子的监视和迫害，在没有所谓的证据时还上门干扰，甚至强行绑架，有的只要说练就先关起来，
并扬言放不下，至少等18大以后再说。我要是主动去询问，万一快递过程中被查出来正准备核实，我这不是自投罗网吗？因为每当所谓的敏感日，邮寄部门都严查有关法轮功方面的邮件。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我曾经给几个大学同学快递神韵晚会光盘时，被快递公司查出声称是快递了违法禁运的内容，邮件不能退回，如情节严重的要交司法部门处理。我越想越害怕，感到邪恶已经向我这边赶来，要抄查我，要绑架我。当时我出了一身冷汗，于是我把仅存的一本转法轮先转移走，然后删去了一切与法轮功有关的电子文档等等，甚至还想，如果真的因此绑架我，我就借机巧巧逃脱，然后过上流离失所的生活。我曾经因参与讲真相遭出卖而被非法劳教和强行洗脑，这次绝不能再遭迫害。反正2012年就要过去了，正法20年眼看只剩下不到2个月的时间了，我在外边混混就能苦尽甘来，永享功德圆满的福分了。我以后再也不要用这种特快专递的形式讲真相了。虽然这种方式等同于面对面发神韵光盘和讲真相，特别是对远方的有缘人特奏效，可现在这条路已经堵死，太不安全了。以后我要改为相对隐蔽的方式讲真相，特别是对大学同学更是如此。我一遍一遍想还有哪些漏洞和对策，想着想着，突然师父的话打入了我的脑海。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我寄真相信和神韵光盘是为了救度众生，应该是堂堂正正的事，是人间最神圣最慈悲的壮举，怎么感觉好像是偷偷摸摸做贼似的，又清理电脑又藏书的。快递公司没有按客户的要求安全送达，这是他们工作的失误。我询问是正当的维护消费者的合法利益，为什么还要躲躲闪闪不敢面对呢？每一关每一难都存在着修上去和掉下来的问题，而我想到的是采取掩盖逃脱的态度去过这一关。师父说，旧势力已经把坏事干到这一步了，我也想叫大法弟子借机会成就你们自己，因为在巨难中走出来这件事情太伟大了，做好了这件事情太了不起，你们做完了就完了，这对大法弟子来讲不公平。你们救度的生命背后有那么大的生命群，那么大法弟子将来怎么办？那就成就更高更大的生命，一个更大的神，一个更伟大的神。什么是大法弟子？师父是利用旧势力所进行的迫害来锤炼他的大法弟子，让他们在这过程中去掉人的执着，从人中走出来，成为达到标准的大法弟子。师父是要通过这件事情检验一个真修弟子在救度众生方面是否做到了100%的慈悲众生，是否真正达到了无私无我新宇宙要求的神佛境界。面对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采取的干扰假象和迫害，选择退缩、逃脱、停止、打折，不是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所为。于是我打电话给快递公司询问，快递公司回复说整个环节都查过了，邮递中没有丢失物品，信封完好无损，我周围根本没有剩余的光盘和真相信。那天我先装好了给老班长的快递，再装好给另一个同学的快递，另一个同学收到看过后打电话同意三退，并说晚会内容很好，如果我把给老班长的那份也装给了他，那位同学也会来电话告诉我。这时我想起了师父的话，轮回中人在无知中，在迷中，在欲望中做了什么现在也不知道了。其实在漫长的历史中，人人都一身业债了，都在迷中嘛。可是真的一旦要救度他，真的从生命上要挽救他的时候，那些被害过的生命可不干了， 这样就会在救度世人时，在使世人明白真相前出现干扰，很多阻碍。什么是大法弟子？救世利就是故意设下这一悬念，让你心里总有余悸，想着这件事种种可怕的后果，让你放不下心来，大胆地继续通过这种形式去讲真相，传神运。这不是救世利利用我，还有怕心、安逸心，阻挡我讲真相救度有缘人吗？于是我又刻录了一份2012年神韵晚会和2011年神韵音乐会光盘，又写了一份真相信，按上次的地址再寄了一封特快专递。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